好啊，时间到了，我们就准备开始。然后今天有爱宴，我们也可以准时结束。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一起来崇拜，也可以让我们一起来纪念主，领受圣餐。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人的救是在于你，我们走向成圣也在于与你联合。愿主让我们每一次这样纪念你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多多少少能够都被你的恩、你的爱所激励，可以使我们能够更多的摆上，也更多的侍奉，也更忠心的来做你自己的门徒。感谢神，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Sunday School， 我们一起来思想，一起来探讨，一起来在真理当中有建造。我们求主将下面的时间来分别为圣，也将我们的思想跟心灵都来分别为圣，使我们教的和听的，我们都蒙神的看顾和祝福。感谢赞美神，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到系统神学的圣经论。上一次的时候我们是看到圣经论的一，这次我们是来讲圣经论的二。我们先有一个大概的 review， 就是上一课的时候呢，我们有讲到圣经的本质是什么。圣经的本质是什么呢？圣经的本质是神所默示的。圣经的本质是神所默示的。这个默示呢，我们上一次讲到是说不是机械式的默示，好像一台电脑，你输入进什么指令，它就出现了什么东西。那在默示这个事情上面，不是神 control 了一个人，让这个人机械式的一直把圣经写出来，不是这种 control， 而是说神圣灵在感动、引导、带领、保守一个人，能够使用这个人的学识，使用这个人的文学的素养，能够正确的写下了圣经。我们把这个叫做默示。至于神的灵怎么去感动作者的，圣经没有更清晰的告诉我们。我们只能说这样的一个感动是一个奥秘啊。但是我们是可以确定的是，圣经是神的作品，也是人的作品。我们把这个叫做双重作者性，圣经有双重作者性。通常我们看到世界上的这一些的书籍的时候呢，我们说它有一个作者是某某人写的，或者说是一些的人他合著的啊，两个人或者两个以上的人一起，或者说是编的。那但是圣经是神的作品，也是人的作品。啊，这个是我们上一课的时候讲到圣经的本质是神所默示的。对于这个默示呢，通常有两个有两个争议啊，他们都有不同的宗派做一个支持，或者说有不同的宗派他们做不同的选择。一个就是逐字默示，一个就是完全默示。什么叫做逐字默示呢？就是圣经所使用的每一个字都是来自于神的默示。当然这里面所说的圣经所使用的每一个字，这个每一个字不是指我们和合本的，也不是指英文的，而是指原稿。圣经的原稿的每一个字都是神所默示的，这个叫做逐字默示。在这个1978年11月的时候呢，有一个在福音派里面挺出名的，叫做芝加哥圣经无误宣言。因为自由派跟新派的兴起，他们并不认为圣经完全没有错误，所以当时的福音派的联盟就在芝加哥这个地方举行了一个会议，叫做芝加哥圣经无误宣言。他们说圣经的全部和其中的每一个部分，包括原稿的每一个字，都是上帝所默示的。我们否认人可以只承认圣经整体是神的默示，却不承认其中每一部分都是上帝的默示，或只承认圣经某一个部分是上帝的默示，而不承认全部圣经都是上帝的默示。这个芝加哥的宣言一直到现在为止还是福音派的联盟所认定的。 这个是讲到说逐字末世。那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呢，说到这个用到的参考书，或者说我们用的主要的两本的课本，一个是古德恩的，一个是埃里克森的，这两个人他们也是赞同逐字末世。另外一个呢，就是完全末世。完全末世也叫做，也称全然末世或整体末世。圣经的所有部分整体上都是神所末世的。那完全末世呢，有没有一些的宗派支持呢？改革宗它是用的是完全末世。所以你看到改革宗的这个信仰里面，他们非常强调一个东西，叫做教义。为什么他们特别强调教义呢？因为教义是整体的这个圣经的一个总结，所以它叫做教义。改革宗就支持这个完全末世，它并不认为圣经是逐字末世的，最重要的是那个精神，是那个概念。至于说表达当中的一些的这个，它认为不是非常的重要。那我们今天怎么样来看逐字末世跟完全末世呢？其实完全末世跟逐字末世这两者之间其实不是能够非常分得开。为什么说不是非常能够分得开呢？如果大家在之前的一期有讲到说，之前的一期的主日学讲到说释经学的时候呢，如果你有参加过那个学习，你应该有一个印象，就是一个人的这个思想，一个人的思想它是借着一个句子表达出来的，而一个借着一篇文章，而一篇文章呢是不断的句子构成的，而一个句子呢是不断的用字词构成的。换一句话说，一个人要表达他的思想的时候呢，他就要很认真的去组词造句子，然后呢认真的组词去造句子呢，这个句子当中的用词也是特别有关系的。所以这个完全末世跟逐字末世这两者某种意义上不是非常分得开，但是又有不同。我只是让大家知道这个末世，我们在上一次讲到圣经的本质的时候呢，是说圣经是神所末世的，末世分为逐字末世跟这个完全末世。我们福音派之所以支持逐字末世，因为我们认为神的心意或者神的启示是跟这个用字，后面的时候我们会想到说一点一画也不会废去，跟这个字是很有关系的。上一课的时候呢，我也记得 David 提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就是唐经的这个问题。我只是稍微过一下这个事情，就是我们新约圣经的犹大书第一章第九节和第一章的第十四到十五节。问一下大家，犹大书有几章？有几章？
一张，
不要闹这个笑话哈。我记得好像是之前谁讲过这个事情，一个牧师来一个教会讲道，然后呢说今天讲犹大书一章，犹大书，然后呢下面的一个执事就非常着急，快点讲犹大书几章，犹大书几章，到底是几章？犹大书就只有一章，犹大书第一章第九节和第十四到第十五节。他的确是引用的赤经、摩西升天记与以诺一书，就是非常的像，甚至于后面的十四节到第十五节就是跟以诺一书完全是一样的重合的。那么这个是否表示赤经与正典犹大书有一样的价值呢？因为我们讲到说在辨别正典 canon 的这个什么书可以被编辑进入圣经，好，没问题，
不好意思，
没问题。什么书可以被编进正典里面的时候呢？我讲到其中呢有一个他们在收集的时候呢，有这样的一个原则，就是看旧约当中的某一卷书有没有被新约当中引用。如果新约有引用旧约那卷书，那旧约那卷书大概率就是会编入到正典当中了。那照这个逻辑来解释的时候呢，那是不是说这个摩西升天记跟这个以诺一书也应该被这个放在这个犹大书里面呢？这个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我回去稍微看了一下，大概可以从这个几个方面去解释。第一个呢，犹大引用这些经文是为了揭露假教师的那一些的教训，也就是说犹大在引用这个以诺书跟摩西升天记的时候呢，不是为了 啊，去说明一个，不是为了这个来支持什么样的一些的教义，而是说拿它做一个反面教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这一些的故事呢，也就是犹大这样的引用的时候呢，它其实不一定是最终的版权归属于赤经。我的意思是说，对于摩西升天记跟以诺一书所记载的关于这个犹大书当中的这些内容，不是摩西升天记跟犹大书的不是摩西升天记跟以诺一书的版权。这个事情呢，在第二世纪呢，在第二圣殿时期呢，被大家都很熟悉的。也就是说，这些的事件在当时已经是一个流行、大家都知道的事情，而赤经把它记录在其中。那当犹大引用的时候呢，你可以说他是从当时大家所熟悉的事件当中拿过来的，我们不一定要他，不一定说他是从赤经当中拿过来的。我这么讲可以明白吗？啊，也就是说这个最终的版权不是属于赤经的。第三个呢，就是犹大这样的一个引用呢，不等于他拥有正典的地位。事实上事实上保罗在这个写一些的书信的时候呢，他也有引用了当时的一些人的书籍。那这个是否就表示说当时的那一些的书也要被放进正典当中来吗？不一定。所以引用不等于他拥有正典的这个地位。好，OK， 这个是大概的内容，大概的解释，有没有什么问题？好。嗯哼，
你正经和旁经，
赤经、旁经、伪经，
还挺感兴趣
啊。
我对旁经现在还挺感兴趣。
哦，好，
就是这个旁经，
嗯，
是不是某些方面也是神所漠视的呢？
嗯哼，
这是第一。第二
，OK，
就是天主教把旁经，
嗯，
有时候会拿入他的正经。
对，
那我们基督教为什么没有拿入？
好。好，其实这个问题，谢谢你的问题。这个问题上一周我没有稍微去解释过。那天主教把这个旁经放进去，它是因为旁经也有一定的价值。比如说，我们生活在21世纪，对于主后第一世纪，或者是说主前400年的这种沉默期的这一些的历史背景，这一些的生活文化，当时的一些的公众的事件，当时发生的历史的事件，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生活在今天的人，我们不知道那个时候的那些的事情，但是旁经当中或者说赤经当中就记载了当时的一些的历史的背景，也就是赤经呢有参考的价值，但是呢我们并不认为它是正典，并不认为它是神所漠视的。为什么不认同它是神所漠视呢？我们上一次讲说一本书或者一卷书能不能够进入到正典，有三个原则，还记得吗？第一个，它是不是使徒跟先知写的？因为我们的信仰是建造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的，旧约是先知，新约是使徒写的。后来我们也涉及到当时的，比如说马可福音啊、使徒行传这些人呢，路加福音这一些呢，不是使徒写的，路加他不是使徒。那为什么这一些的书卷被放到正典当中来呢？因为路加是为谁背书的？路加跟谁的关系比较好？跟保罗。马可跟谁的关系比较好呢？跟彼得。就是他们是为这些人背书吧，或者是说他们从彼得从这个保罗那里领受了这个一些的东西，所以写下来。这是第一个，是建造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第二个就是他有没有这卷书有没有被当时的教会所公认，也就是当时的这些的教会领袖们认不认同这一卷书，不是一个教会的领袖，是众教会的领袖，他们认不认同这一卷书的内容，他们认不认同。第三个就是这一些的书当中的这一些的赤经当中，或者说这些所有的书经当中的这一些所记载的内容有没有一致性。比如说赤经当中所记载的一些的内容，比如说为死人祷告，这个东西呢，它就至少从这个比如说从这个福音书啊和保罗的这些彼得这些书信来看的时候呢，没有记载这个事情，没有记载为死人祷告这个事情，所以这一些的事情，这一些的书卷呢就被放在赤经当中。罗马天主教之所以把这个东西把赤经这一些的放进来，是因为天主教他们支持或者说他们认为为死人祷告这个事情是可以做的，所以呢就把这些的书信放进来。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我们继续下去。今天呢，我们OK， 先讲一下作业。好，先讲一下作业。这一课， 这个是第五课，第五课总要布置一个作业才会。OK， 这个作业是关于启示论跟圣经论，我们信什么？就是我们学完了这一课结束，我们就学完了两个论点，也可以讲是一个论点，就是启示论跟圣经论。通常情况下，有一些的福音派的学者教授们在写这个系统神学书的时候呢，他们就把启示论跟圣经论放在一起。比如说古德恩他就把启示论放在圣经论里面来讲，有道理的啊，有道理的。然后呢，埃里克森呢他就不这么做，埃里克森就是启示论就是启示论，圣经论就圣经论。但是不管怎么样，他是两个是有联系的，所以我也是把这两课虽然分开来讲，但是呢我把它放在一个里面。那么对于启示论跟圣经论，我们应该信什么？换一句话说，如果有人问你启示是怎么回事，或者有人问你圣经是怎么回事，那么你要把你对启示跟圣经的这个你所相信的讲给他听。那么你就要跟他讲，我相信启示是什么，我相信圣经是什么，你要讲给他听。我可以给大家看两个版本哈。第一个是关于教会的，可以看得见吗？比如说关于教会的，那么我信什么呢？关于教会论这个论点，那么我信什么呢？比如说我信教会是神在不同时代从世界所召聚的，这个是你的一个总结跟表达。那你从哪里来的？你这个你讲的这句话的根据是什么？比如说根据是马太福音16章。然后呢，他还我信教会是神在不同时代所召聚的什么神的子民的信仰的共同体，说是信仰共同体从哪里来的？哥林多前书1章2节，当时保罗是写信给哥林多，他说是神的教会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也就是说，当你做一个表达做一个总结的时候呢，你不单只是你认为这个样子，圣经哪里有讲到，比如说下面说我信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啊，你这句话是从哪里来的？那这个身体包括天上与地上的真信徒，那以及可见和不可见的真信徒，然后我信教会具有合一性，合一是什么意思？大概就是讲这样的一个概念。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的不明白的地方关于这个作业？
这跟基要真理有什么差别？
这个跟基要真理有什么差
别？没有，我就说前面你的作业，就是说关于那个启示论和圣经论，我们信什么？那我们信个基要真理，跟基要真理有什么差别？还是跟基要真理是一样的？
说的如果拿我们现在的这个基要真理班的这个课程来讲的话，系统神学是明显比基要真理现在的课程讲的要深入，要整全，要深入要整全。比如说基要真理班我们一般讲到圣经的时候，我们不会谈到正点的问题。如果大家上过现在的基要真理班，比如说讲到圣经的时候，大概就讲我们圣经有多少卷书，然后呢，有多少个作者，那大概就是这个方向这个方面的，但是不太会谈到正点的这一些的问题。好我可以再给大家看另外一个，这个是讲到教会论的，然后呢再给大家看另外一个关于比如说关于圣灵的。如果有人问你说某某人，你可以跟我讲一讲你们所信的这个三位一体当中的圣灵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那么你就要跟他去阐述。比如说我信圣灵是谁，我信圣灵是神，那这个神有什么特征，这个圣灵是神有什么特征呢？全知全在全能，与父同质同尊同荣，那是三位一体当中的第三个位格，具有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就要把这个写出来。这个不一定是标准答案，但是呢它能够帮助你去整理去明白我信的这个圣灵它是谁，它有什么样的特征，它的作用是什么，能够讲得清楚。那所以系统神学的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功用，它就是帮助你去整理你思想里面的一些的零碎的东西，经过你自己的消化吸收，它能够变成你自己的，而且能够有根有据的讲出来，我是根据圣经哪里，我是根据什么来讲这个，它能够站得住脚。好，对于作业有没有什么问题？好，让我。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要我们从圣经来讲，就是 biblical
theology。
我看那个 healing, the inspiration, revelation. This is what you want.
是。
Okay.
好，
开始。
他们也说，我信圣灵是创造的灵，为什么他要讲创造呢？
好，好问题。
不是三位一体吗？为什么要说是创造？
是讲到说在创造的这个事情上圣灵是有参与的，比如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啊，这个是什么意思？那就会去解释这个事情。但是呢，我们讲三位一体，他在讲创造这个事情的时候，不只是圣父的事情，也不只是圣子的事情，圣灵也是有参与在其中，所以我们会讲说圣灵也是参与到这个创造的当中啊，是这个意思。所以你也就是说，这样能够你写出来，然后你能够总结得出来，你能够讲得出来，然后有经文的根据跟支持，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你提到这个三位一体，可是我听说就是说三位一体并不是在圣经里的概念，
是，
它好像什么奥古斯丁还是谁，就是我忘了，
对，
就是奥古斯丁后来就是说圣经以后发展出来
是。你提的问题很好，等到我们讲这个神论的时候再讲这个问题。接下来我们会讲神论然后也会讲到三位一体这个概念，然后我们再来探讨这个关于恩权弟兄提的问题。好，我有给大家的那个讲义当中有讲到说关于写作业的交的这个格式哈，这个 subject， 然后你就写上你的名字，后面加上这个作业，然后我也给了大家 email， 好吧，来上课的要交作业哈。
字数要求。
啊？
字数要求。
啊？
字数的要求。
我想过这个问题，如果让大家写个半页的话，我应该不会太难吧？你看我刚才写那个关于这个教会论跟圣灵论的时候呢，大概写了大半页，我给大家要求一个半页，但你不要都给我整了几行字，然后呢说放大，然后半页字数就不行了。好。
在你那个问题里面写，我们信什么，还是我信什么？
其实也是我们的信，然后呢，但是我比较着重说，来帮助我们个人，就是我信什么。当然，我们个人所信的也是我们共有所信的。对，你可以讲的次序不一样，但是呢，我相信他可以，你可以可能在写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会漏掉啊，或者是什么。Anyway， 我觉得那个不是非常的重要，但是它帮助我们更多的去思想。听了，然后呢，再通过自己的思考把它整理出来，就变成自己的东西，好吧？好，今天这一课呢，我们讲圣经的特征。上一课呢，我们讲圣经的本质。那么这一课我们就讲圣经的这个特征是什么？好，我看一下哈，圣经的特征。对于圣经的特征呢，在第十七世纪中期的时候，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里面讲到这个圣经有四个特征。那第一个特征呢，就是必须性、清晰性、充足性以及权威性。他讲到圣经有这四个特征，所以呢，我们今天来讲圣经的特征的时候，我们也是从这个角度去看圣经有四个特征。来看第一个特征，就是我们先来看它的清晰性。圣经清晰性呢，每一个读圣他要来问的一个问题或者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只有圣经学者能够正确的去明白圣经吗？这些是专业的人所做的专业的事情，他们只有他们有这个特权才能够明白圣经吗？我们普通的弟兄姐妹，我们能不能够去明白圣经呢？或者说普通的弟兄姐妹，我们能不能够正确的去明白圣经呢？任何一个认真读圣经的人呢，都会发现圣经有一些的地方呢非常容易明白，你读一下你就懂了。那也有一些的地方呢，是你读来读去呢都很令你困惑的。事实上呢，不单是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有这个感觉，初期教会的时候呢，弟兄姐妹们也有这个感觉。所以彼得才提醒当时的基督徒说，保罗书信当中有一些的地方呢不是那么好明白的，不要去强解，强解的结果呢就是会自取沉沦。但这个不等于说圣经我们是不能够明白的，圣经当中大部分的内容呢，其实我们还是可以去明白，对吗？圣经上大部分的内容我们还是可以去明白的。作者的写作的风格呢， 也其实也是让人可以去明白，他没有用一些很深奥的一些的词句，让我们不能够明白。圣经的作者在写作，他的写作风格也是为了让我们去明白的，对吧？包括这个比如说新约书信，保罗写信给当时的教会的时候呢，他不单单是写给当时教会的领袖的，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是写给当时教会的所有人的。那当时教会的所有人在拿起来读的时候呢，你说我读不懂保罗写的是什么，那保罗写信的目的就没有达到。所以呢，圣经呢，它也是我们普通的弟兄姐妹，我们去可以去读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可以去明白的。那我们要看到的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圣经声明自己的清晰性。圣经自己有讲到关于这个清晰性的这个问题，比如说生命记当中摩西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会记在心上，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他首先说，我吩咐你的话你都要记在心上。这个记在心上呢，不是死读书，就像我们刚刚开始学英文的时候，反正你懂不懂不重要，先给我背下来。他是不是说反正你懂不懂你先给我背下来这个概念呢？不是，它是你要明白，然后呢记在心上。无论然后呢，除此之外还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我们不会去教训孩子一个我们自己都不明白的事情，对吗？然后呢还要谈论。后面的时候我们会讲一点点关于谈论的这个事情。生命记当中有另外的经文也说到，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的，那唯有明显的事是属于我们跟我们的子孙。但我们要问，明显的事是指什么？下半节就说，好叫我们遵循着律法上的一切话。明显的事就是律法，对当时的人而言，对于摩西五经时代的那些人而言，明白的事是什么呢？摩西五经的律法啊，律法，当神把这个律法赐给以色列百姓的时候，以色列百姓能不能够明白？他们是可以明白的。如果他们不能够明白的话，他们怎么去教训儿女呢？他们怎么去遵行呢？对不对？后面的时候我们会涉及到说，后面的时候我们会讲到说，他们，之所以后来把耶稣钉十字架，是因为他们错误的去理解某一些的部分。但这个不是经文的问题，是他们自己的问题，是他们自己的问题。再来接着往下面看，就是第二个就是讲到圣经的清晰性的时候呢，人要有属灵的品质才能够去明白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四节，保罗说，属血气的人呢，他是不能够领会神圣灵的事情，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是唯有属灵的人才能够看透。一个没有圣灵在人心里面开启的人，他是不能够去领会这一些神圣灵的这一些的事情。一个没有信耶稣的人，你可以跟他讲神成为人，你可以跟他讲耶稣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面，但是通常情况下，特别是对于保罗时代的那一些的讲智慧、讲哲理、讲哲学的那些人呢，他们认为这个是一个愚拙的事情。哪里有神成为人，然后呢为人的罪钉在十字架上这个事情呢？他们压根以为他们压根认为说这个是一个蠢的事情，这个是一个愚昧的一个事情。但是这些是唯有属灵的人才能够参透。所以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我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一个事情。所以只有属灵的品格的人才能够明白圣经。第三个呢，圣经清晰性，我们大概对它有一个定义哈。古德恩跟雷雪伦的，我两个人都把它列出来，大家可以稍微了解一下。他说，圣经在其写作上是所有愿意阅读他的、以寻求他的帮助且愿意顺从他的人都能够明白他的教训。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是说，一个人他愿意去寻求神的帮助，然后呢以及顺服他，这样的人呢，他是能够去明白的，这个是。然后呢，雷雪伦呢就讲得更加的通俗一点，他说圣经的主要信息是一般的信徒在圣灵的光照下是可以明白的。他强调一个，在圣灵的光照下是可以明白的。但是这个不否认呢有难解的经文，也不否认研究圣经语言、文法及历史背景的这个重要性。 这两者它同时兼顾到了圣经的清晰性、明白性，以及圣经当中有一些的是难解的经文，它同时都有涉及到。好，对于这个问题，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的疑问？对于圣经的清晰性，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的疑问？其实在这个问题当中，关于圣经的清晰性当中，基督教或者说是跟正教跟这个天主教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天主教呢，他们在历史当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们否认圣经的清晰性的问题，所以他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当中，圣经是不翻译成不同的文字，因为他们认为圣经不是给普通人读的，只有罗马当局有这种最终的解释权，罗马的教会对于圣经有一个最终的解释权，所以他没有把圣经翻译成不同的文字。这个事情一直到罗马天主教在第二次梵蒂冈这个会议的时候，在1962年的时候，他们有一个梵蒂冈第二次的会议，他们这个事情才有了一个改观，他们才把圣经翻译成不同的文字，然后呢，不同的语言给普通的弟兄姐妹去读。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看到的天主教，他们弟兄姐妹是可以去读他们的思考本的圣经的，但是在宗教改革之后，跟正教呢，他们就认为说圣经是有清晰性的，所以他们在宣教的策略的当中呢，他们第一个要做的，在宣教的过程当中，第一个要做的就是把圣经翻译成当地的语言，让普通的人可以去读，而圣经有一个清晰性在那里，就是普通的人去读的时候呢，他们也明白圣经里面所讲的内容是什么，在圣灵的光照下面，他们也明白这个圣经的内容是什么。对于我们生活在北美的弟兄姐妹而言，我们的属灵的信仰的资源非常非常的丰富，但是对于中国大陆很长一段时间的里面的弟兄姐妹，他们的这个信仰的资源可能只是一本圣经，甚至于只是某一本圣经的不是某一本圣经，是一本圣经的某一个部分。在1980几年的时候呢，我在福建服事的时候呢，我们那个主任牧师他说他去读神学院的时候呢，根本没有，他们手里面根本没有一本完整的圣经，然后呢，在这个教会当中也没有一本完整的圣经。他去读神学院1980几年的时候呢，他有一本手抄本的马太福音，他是从神学院抄了回去的手抄本的马太福音。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呢，他们没有那么多的信仰的资源，那你说他们读马太福音，他们能够明白里面所讲的内容吗？可以吗？圣经有清晰性在那里，他们可以明白，但是不表示说这个马太福音当中所有的内容都懂。但是对于后面的时候我们也会讲到说圣经的充足性，对于一些关于福音，关于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得生命这些事情是非常清晰的，这个东西是毋庸置疑的。好，对于圣经的清晰性，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圣经的第一个特征，圣经是清晰性的。好，来看第二个，就是圣经的必须性。他问的问题是，如果没有这本圣经，人对神的认识能有多少？大家觉得呢？如果没有这本圣经，人对神的认识能够有多少呢？如果我们手里面没有这本圣经，人对神的认识能有多少？换一句话说，你去想一想，你没有信耶稣的时候呢，你对神、对神明啊，对于神明的认识大概有多少？
非常少，
我相信是非常少，而且可能是片面的，甚至于是有偏差的。我们没有信耶稣的时候呢，我们对神明的认识是怎样的？比如说，
长辈告诉我们的，是自己想象的，
是不要做恶的事情会遭雷劈，不要做不好的事情会遭报应。除此之外呢，还有呢？
好人有好报，
对，大概是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圣经的话，我们对这个神明的认识，第一个是片面的，第二个呢，我们没有一个定论， 所以没有一个定论，就是这个宗教说他所信的是神，那个宗教也说他，比如说他所信的是神。嗯，每个地方，甚至于每个地区都有他所信的神，好像谁也说服不了谁。海边的人说妈祖是神，然后可能内陆地区关公也是神，然后有些地方说齐天大圣也是神，然后香港人所拜的是哪一个？黄大仙啊、也是神，反正谁也说服不了谁，是这个样子。先来看一下他的定义哈，古德恩他说，人必须有圣经，必须有圣经才能明白福音。他强调的是福音，而且是个整全的福音。那，人必须有圣经才能够明白福音，或者说人必须有圣经才能够得救，然后呢，维持属灵生命，并且知道神的心意。他强调说，我们属灵生命的维持也是要有圣经，然后知道神的心意。但是人不是必须、不是世界上的人，不是必须要有圣经才能够知道神的存在以及神的道德律和属性。这个呢，我们在普遍启示的时候呢有讲过啊，人没有特殊启示的时候呢，透过神的普遍启示也会知道一些关于神的属性啊，以及神的道德律，因为我们的这个道德律这些是从神而来的。人必须要有圣经才能够明白福音，这个就是解释他的定义的，就是罗马书当中保罗讲的非常清楚，非常清楚。他说：“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听道是从信道来的，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我是把简体用，把简体变成繁体的时候，它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啊。我没有double check， 它就会出现这个问题。我没关系，我后面就改一下。所以它这里面的逻辑就非常的清楚。一个人要信耶稣，一个人如果要信的话呢，他首先要听见一个人信耶稣，他首先要求。那要求的话呢，那么他就要这个听见。那听见呢，然后就有人去传。所以他的逻辑是一个扣一个，一个扣一个。那么做一个总结的话，就是如果人要求告主名，如果人要信耶稣，那么他就有人要去传，有人要去传。那传什么呢？就是传神的福音，传神的话，然后呢，人才能够得救，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是讲到说，人必须有圣经才能够明白福音。好。第三个就是人必须有圣经才能够维持属灵的生命，这个就跟我们基督徒切实相关的。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靠你所说的一些话。彼得说那爱慕纯净的灵来，像财神的婴孩爱慕哪一样，叫你们因此见长以致得救。这个是讲到说我们已经成为了基督徒，那么我们要维持我们这个信仰的成长，那么我们就需要不断的来去吃这个神的话语，我们就需要不断的去读圣经去明白。好，最后一个就是对不起，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还有20分钟，好，讲慢一点。第三个就是圣经的这个充足性，圣经足以使我们知道神要我们怎么思想跟行事吗？这个问题的换一种问法，就是除了圣经中神的话语之外，我们是否还应该去寻求其他神的话语？圣经的充足性就在回答这个问题。圣经给我们的已经足够了吗？我们是不是应该再去寻求一些圣经之外的其他的这个话语，其他的一些的所谓的神的话语呢？看一下它的定义。圣经包含了神在救赎史每一个阶段当中所要赐给他百姓的一切话语，并且现今它包含了我们在救恩，在完全信靠他和完全顺服他方面所需用的一切的话语。换一句话说，圣经的充足性体现在哪里呢？体现在我们得救的这个事情上面。 也体现在我们基督徒的成长的这个方面啊，这两个方面。尝试来看圣经里面的这一些的这一些的根据哈，比如说在救恩这个事情上啊，圣经的内容是完备的，不需要再去添加其他的一些的教导。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保罗跟提摩太讲说，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保罗跟提摩太讲说，你得救这个事情呢，是从圣经来的。换句话说，对于得救这个事情，不需要再有其他的一些的所谓的神的话语，或者其他的一些的教导。对于得救这个事情，圣经足以引导我们，带给我们得救这个事情。那么对于基督徒的成长呢，对于基督徒的成长，圣经也足以装备我们活出基督的一个生活。这个是保罗后半节他讲的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圣经它的作用是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它的作用是能够帮助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保罗讲的这个三节的这个经文，一方面讲到圣经它在得救的这个事情上是完全充足足够的，另外一个在讲基督徒成圣的这个信仰生活的这个事情上面，圣经也是足够的。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接着往下面看，救赎使得每一个阶段的圣经的话语都是充足的。这个可能我们平时不太了解到，在救赎的历史，我们说救赎的历史它是分为不同的阶段的。那么在不同的阶段当中，神都有赐下不同的话语。那这个不同的话语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而言，我们说我们有完整的救恩，有个完整的救恩，但是我们说启示是渐进启示，是救赎历史是有不同的阶段的。比如说对于摩西五经那个时代里面的神的百姓而言，他们有摩西五经够不够呢？他们有摩西五经够不够？你们认为呢？也是他们没有新约啊，他们甚至也没，他们也没有新先知书啊。他们神在摩西五经的那个时代当中，神只启示了律法给他们。那么律法对他们而言足不足以让他们得救，或者说律法足不足以救赎他们？你们觉得呢？也就是说，他们讲的直白一点，就是他们去遵守律法，透过这个遵守律法来信靠神，他们能不能得救？可以吗？可以，可以的。所以这个就是说，救赎史上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阶段的圣经的话语都是充足的。不管是在先知书，在先知的那个时代当中，神借着先知对他们讲宣告这个审判跟救赎的信息，他们如果照着去行，他们能不能够得救赎呢？他们能不能够得救呢？是可以的。那么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的圣经的根据跟支持呢？比如说生命记当中他说，我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使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这是耶和华，就是当时摩西对以色列人讲的。然后呢，箴言书，那就到了另外一个时代，所罗门的箴言，在所罗门的那个时代也有讲到说，神的话语是炼净的，然后呢，他的言语不可加添，就是说在那个时代不可以去搞其他的一些的话语。在这个到箴言书之前，他们也有摩西五经，神所启示到这个阶段，那如果他们信靠这些，他们是可以得到救赎的。那对于启示录之后，新约之后的我们也好，或者是说初期教会的那些人也好，那启示录当中讲说，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这书上的灾祸加添在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也会从生命柱和圣城删去他的份。所以就表示说到启示录为止，这个启示已经完整了，我们不再需要其他的一些的启示，我们不再需要一些与圣经像其他的宗教里面说他们的宗教的领袖 他们的著作与这个圣经有同等的权威，他们不单读圣经，也读他们那个宗教领袖的著作，认为宗教领袖的这些的著作与圣经有同等权威，这个是我们基督教不能够接受的。我们基督教，我们认为圣经已经充足，已经足够。那不是说我们不要去读奥古斯丁、加尔文的这些的著作，我们可以去读，但是我们最终的这个权威，最终的这个标准还是在圣经。我们可以看那些人来去解释圣经，但是不表示说他们的著作与圣经有同等的权威。换句话说，人的作品都可能出现偏差，都可能出现错误，就算是奥古斯丁他的作品也会有偏差啊。当然有一些东西是本身有争议的，本身有争议的，有一些的神学家他就大胆的向前去探索了一步，但不表示说这个探索的这一步就是错的或者是说正确的，他只不过是之前的人没有这样的一个探索，他往前探索了一步，他往前探索了一步就有可能出现他的观点有可能是有一点偏差，甚至于正确或者错误。比如说对于原罪的这个事情，亚当有了然后传承给我们，那原罪的这个事情是怎么传承给我们的呢？原罪是怎么传到从亚当一直传到我们的？你们认为呢？怎么传的？通过什么？
性欲。
性欲
不是
私欲谢谢你谢谢你是，那或者说私欲是怎么传给我们的啊？对于这个问题呢，奥古斯丁往前探索了一步，他说不表示他正确的，也不表示他错误的，只不过自奥古斯丁之前可能没有人去探索这个问题，奥古斯丁探索了一下，不表示他正确的，也是不表示说他错误，我只是讲给大家听一下。奥古斯丁认为罪，原罪这个东西是透过性传承下来的。你说有奥古斯丁为什么这么讲呢？他讲是有他的原因的。比如说玛利亚生谁？耶稣有没有罪？没有嘛。当然你说他是圣灵感孕也没有错，但是奥古斯丁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为什么玛利亚生了耶稣就没有罪，那我们生下来我们就是有罪。奥古斯丁说因为我们都是男女结合透过性生下来的，那玛利亚不是，他从这个逻辑去推理当然他是往前走了一步，你可以认同他你也可以不认同他没关系，我只是讲给大家稍微讲给大家听一下。 OK
我有
个
问题
好，
说经过现在的科技发展，大家现在也有很多硬管试管婴儿那试管婴儿现在产生的，你说他有罪还是没有罪？
奥古斯丁那个时代不存在这个问题。
试管婴儿的本性
啊，你的生物学的本性就是要生 life the pathway to out， 所以你生活上的是自己，我是这么想的，你的生命本身你是要成长的，所以人就会有这个私欲。
我
就觉得是从基因上出家
好吧，这个 forget 这个问题带偏掉了你们可以去读他的书，然后有进一步的思考都没有问题哈。圣经的充足性它有一些实际对于我们来说有一些的应用，比如说鼓励我们在圣经寻找答案，就当我们生活当中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在圣经当中去寻找答案。这个不是说圣经解答了我们生活当中所有我们想要问的这一些的问题，不是说圣经解决了所有的问题。事实上我们生活当中可能有一些的问题是圣经当中可能并没有去涉及的但是当我们我想说的是，当我们基督徒生活当中碰到一些重要的这一些真正重要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透过查考圣经来获得神在这些问题当中的其中的一些的指引。昨天我跟我的孩子开车出去，然后我孩子突然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安乐死是怎么回事把我吓了一跳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呢？你从哪里看来哪里想来，或者说你老师跟你讲的还是怎么样？他说他看了一个韩国的一个作者写的书当中讲了这个问题，然后呢那我就放心了然后呢他就问我这个问题，那么当他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要去怎么去回答他？ 我去怎么回答他？那么我就尝试着把这个问题用从圣经里面去回到圣经去想说，对于安乐死这个事情，圣经是怎么看的？圣经是给有没有一些的什么原则是可以给我们去借鉴的？那么我们应该赞成安乐死吗？还是不赞成安乐死呢？那就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但是对于圣经对于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一些的给我们借鉴跟参考？我不把它延伸下去，我知道一延伸下去一定是大家讨论的很热烈。我只是讲，我只是讲跟大家分享的是说，我们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呢，不只是说这个世界上的人怎么看，或者是说这个问题出来我怎么反应而是说一个问题产生的时候呢，我们是可以去圣经里面去找答案的。可能我们找到的不一定是完全或者是说很就是一针见血的，但是我们要养着这个思维，圣经里面怎么看这个问题，我就尝试着对于刚才的问题提一两个点，不一定正确，但是这个给大家做一个参考。比如说对于安乐死这个事情，人通常是在一个很痛苦的情况下面，觉得生活不下去的，然后呢非常的痛苦，然后就想要安乐死等等这个事情。那这个只是其中的一个情形。那么圣经怎么讲呢？圣经怎么看呢？比如说耶稣基督在这个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呢，汗滴如大雪点，是因为他非常的痛苦。那么他有没有选择就自己结束生命呢？没有，对不对？然后从创造论这个角度来看，上帝创造人，那么从创造论这个角度看，我们怎么去看安乐死呢？从保罗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我的能力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那么我们怎么看安乐死这个事情呢？ OK 我继续下去吧然后呢告诉我们不可为圣经加添什么东西。所以不可为圣经加添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应该知道说圣经已经充足了，已经足够了，对于我们基督徒的救恩，对于我们基督徒的这个成长来说已经足够了。这个也是保罗去写信给一些的教会的时候呢常常要去回应的。比如说对于犹太教而言，他们认为说单单信耶稣还不够，还要遵守律法。保罗很生气，给那些人臭骂了一顿信耶稣已经足够了，这个不用再去什么遵守律法的里面的这些割礼什么什么这些东西。因为犹太的基督徒跟外邦的基督徒，犹太基督徒说你们信耶稣的还不够，还要去行割礼。保罗就非常的生气，那个表示说这本圣经已经足够了，不需要再去圣经之外又加上什么割礼才能够得救什么东西，不需要。我相信对于我们不同文化里面的人而言，对于得救这个事情，我们多多少少也会受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些的影响。虽然我们信耶稣已经得救了，但是如果我们没办法抛弃我们的原来的文化。如果原来的文化里面我们认为的一些的东西，比如说我在以前的教会的服事的时候呢有些人认为我们教会四班有就是会有一个 calendar 的那个单子，有吗？你们四班是有的，对不对？然后呢，对于中国的教会很大部分是有一个那个我们叫做日历，有吗？然后呢，很多的基督徒呢就把它拿回家，然后呢放在那个挂在客厅里面，祷告的时候呢都要对着那个祷告，不对着那个祷告感觉不灵，一定要对着那个祷告。你发现这个就是我们原来文化里面的一些东西。有些人圣经不好睡的时候，有些人睡觉不好睡的时候呢，是说拿个圣经放在枕头下面，感觉有辟邪的作用。这个就是这个大概就是我们在圣经之外又加上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是受到我们传统文化的影响，其实是没有必要。然后呢警告我们小心所谓从神而来的一些的启示。这个呢比如说灵恩派就经常出现这个问题，他们说这个是我从神来的启示，神感动我，神启示我要怎么样要怎么做，这个就要很小心。然后呢提醒我们在圣经里面去寻求神的旨意。好快快的讲最后一点，讲到圣经的这个权威性。好圣经的权威性呢，古德恩是说是指所有在圣经里面的话语都是神的话语，以至于不相信或不顺服圣经中的任何的话语，就是不相信不顺服神。他首先这个定义当中第一个包含的概念就是所有经上的话都是神的话，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的圣经的讲法呢？圣经是怎么看呢？比如说旧约圣经当中经常出现神说，也就是旧约当中许多的地方都是神自己说的比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怎么样怎么样，也就是说旧约当中这一切的先知们，很多先知们所说的话不是他自己说的，而是 从神而领受的，那就表示说这一些的话语的权威性在哪里呢？就是他是神说的，而神说的，神在希伯来书当中说有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像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这个的这句话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词语就是神绝不说谎。那一个绝不说谎的人，他说出来的话，他漠视出来的话，那么就有权威，他不会错。然后呢，你说那旧约当中还有一些不是耶和华说的，像摩西说的，那这一些怎么去解释呢？那如果从新约的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呢，他就讲到说旧约的圣经是神所漠视的，那么也没有问题。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也信服圣经自己的宣称，圣经自己说它是神的话，跟我们这个人借着圣灵来在我们心里面做工，来信服，来认同认证神的话语是两回事。很多基督徒他没有这种的经历或者经验，就是他知道说圣经是神所漠视的，是有权威的，但是对于自己个人的生命的经历而言呢，他并没有很切身的经历说神圣灵借着圣经在他心灵里面来感动他，让他有印证，让他相信说神的话语是真实的，是不改变的。这个经历如果我们缺少的话呢，你就会发现说那个权威只是停在圣经的那个层面，没有进入到你的心里面。所以对基督徒而言，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你真实的去经历说这个话语是有权威的，这个话语是不改变的，这个神说的就是这个样子不改变。很多基督徒在做见证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去年夏天我们讲这个有一个特殊的聚会嘛，讲到圣经跟我有什么样的一些的关系，那有些人就做这个见证，神的话语怎么样去在他心灵里面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权威，以至于他完全的这个相信。第三个呢，就是圣经的话全然真实，没有错谬。圣经也是有这样的一些的教导啊，或者说这样的一些的印证证明，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纯净的言语，神的话语句句都是炼净的，投靠他的，他变作他们的盾牌。耶和华，你的话永远安定在天，天地要废去，我的话不能废去。这一些的经文都有讲到神的话语是有权威的。天地都废去了，一代又一代的人过去，我们用的还是这本圣经，圣经的话语是不改变的，永远立定在天。这个是讲到神话语的这个权威性。好，这个是今天所讲的关于圣经的特性的四个特性，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有一个问题。
好，
最近那个纽约市长宣誓，他是看着很难听宣誓的，
是
我一直认为
他如果是一个穆斯林，他对他所信奉的那个主效忠，拿这个东西来启示，比如说已经加入美国国籍的人也是要启示的，对吗？然后呢，我记得我在中国考驾照的时候呢，也要在那里发誓，就是像一个更高的权威来启示，表示说他要效忠这个。对，我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更好的回答。
他不知道纽约的人怎么想。
纽约我也不知道。好，
可兰经是不是也是神的启示？
当然，作为我们基督徒，
因为这个以斯玛利也是神的祝福，也祝福他这个跟埃塞一样。
是。 神祝福他不代表他是啊神所应许的。比如说对于所有的人，我们都是神所创造的，耶和华神让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那神所创造的，我们要区分一个概念呢，就是我们基督徒常常认为说，我们这一些基督徒是神所爱的，神所拣选的，神所特别看顾的，没有问题，我一定相信。但是对于另外那些没有信耶稣的人，他们神爱不爱他们呢？神也爱他们，他们也是神所创造的，对吗？当然我不会认为说可南经是也是神所漠视的。那就这个就跟我们刚才讲到说神这个圣经的充足性，不需要再加上一个可南经，也不需要再加上什么摩门经，不需要这些东西，圣经足够。
我有一个就是看到这些耶和华的言语什么的，有一个问题，不是说问题吧，就有一点困惑，就是说圣经其实它里头的内容有基本上有两部分，一部分当然就是说神的话，就是说是教训诸则，甚至包括旧约的律法啊，是十诫什么的，你不可这样，你不可，你要爱你的神，你要照顾孤儿寡妇，你不可犯罪，不能的，这个是当然。可是另外一部分呢，它好像只是一些对历史的陈述，或者是对一些那个事件的陈述，
是，
而雅各怎么去那个帮他舅舅什么放羊啊什么的。
对，
那如果你把这个历史陈述的这部分说，哦，神的话也是奠定言语如同云云色在云云中，或者是那就是觉得有点怪怪的。
OK。好，我知道这个是一个
什么意思吗？
这个我知道，这个是一个释经学的问题。
对，
这是一个释经学的问题，就是我们在讲说启示这个概念的时候呢，不是凭空启示，而是它有在一定的历史文化作为载体，然后启示出来的。也就是说，神启示一个真理的时候呢，它是借着一个事件，借着一个历史的事件的叙述来阐述一个真理。比如说，我们看亚伯拉罕的这个生平，或者是说雅各、以撒的这一些的生平的时候，那我们在读这些生平的时候，不只是知道了这个故事，而是说我们如果以救赎为这个主线来看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说在雅各的生平里面，神的救赎是怎么样发展出来的，神是怎么样救赎他的。也就是说，这个也是改革中他们认为说这个在讲完全末世的时候，他们不是注重这个字句，他们是注重这个整个的概念救赎史。所以改革中的神学他特别注重教义，其中的一个原因就在这里。好吧，我们准备去吃饭，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